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卢比奥将访墨西哥厄瓜多尔，制衡中共是拉美影响力；美军成立跨军种特遣部队应付无人机威胁；美参议院军委会主席关注印太安全，最后一站访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暴雨引发洪灾，百万人被迫撤离；印尼一个礼拜内两次大规模抗争；FED 理事沃勒预期未来三到六个月有更多降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下个礼拜将出访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川普政府寻求打击非法移民、对抗贩毒集团，并制衡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墨西哥总统申鲍姆曾经表示，美墨双方正接近一项扩大合作打击毒枭的安全协议。厄瓜多尔总统诺波亚就致力于打击国内日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同时在减少非法移民方面亦都同川普政府保持合作。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告诉媒体，虽然厄瓜多尔在部分移民议题上已有进展，但仍然有议题待讨论，包括如何处理那些无法返回母国的第三国人士。官员表示，制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亦是优先要务，包括确保中国不会利用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的贸易后门。这名官员说，卢比奥此行将会晤两国总统及外交部长，另外川普的关税政策亦都可能成为会谈议题。美国国防部在去年12月发布反无人系统战略之后，美国防部部长海格塞斯28号宣布成立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401，专门对付敌方无人机威胁。国防部将整合各部门资源，提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保护美国领空及全球美军基地安全。海格塞斯表示，美军建立专责部队应对无人机威胁变得尤为迫切，已经发现敌对无人机在美国边界及海外美军基地附近活动，企图对美军士兵、基地甚至国家空域主权造成威胁。他已经指示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负责组建特遣部队。海格塞斯强调，美国正在发展反无人机系统，并立志成为这方面的全球领先者。海格塞斯强调，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将持续创新，引领并取得胜利。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威克以及共和党参议员费雪在当地时间29号抵达台湾访问，这个是继马汉2016年六月率团访台以来，久违九年再次有参议院军委主席访台。威克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在他看来，世界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因此持续合作至关重要。威克此行除了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会面，亦都将与副总统萧美琴、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外交部等高层官员会面。威克这一趟出访主要目的是为了讨论印太地区安全议题，日前已经前往夏威夷、关岛、北马里安纳的天宁岛、帕劳、菲律宾，最后一站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五感谢美国国会等各界朋友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共同加强区域阻吓力。印度和巴基斯坦过去两个月以来，因为雨季极端剧烈降雨引发严重洪水，印度孟买附近的帕尔加尔镇因暴雨导致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努力清理瓦砾，寻找幸存者。为了缓解水患，印度选择开坝泄洪，大量洪水冲向下游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引发4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旁遮普省部长奥朗则布表示，拉维河、沙特累计河同奇纳布河沿岸的1432个村庄被洪水侵袭，大约120万人受影响，24万8千人被迫逃离家园，至少17人死亡。8月28日，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坐船紧急疏散东部旁遮普省受洪水围困的灾民，但由于救援资源有限，加之旁遮普省人口稠密，很多人仍然被困家中无法撤离。巴基斯坦气象部门预报，暂停两日的降雨天气将在29号重启，并可能持续到下个礼拜。印尼国会外连日爆发大规模抗议，几千名学生、民众和镇暴警察冲突，并燃烧至市区商业地带。28号晚间，一名摩托车司机被警方装甲车碾死，进一步点燃民众怒火。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警方装甲车在驱散国会外抗议人士时剪过一名摩托车司机，导致他当场死亡。雅加达警察局长阿塞普艾迪苏克里承认事故并公开致歉，并证实涉事七名警员已经被拘押受调查。这个是这个礼拜内雅加达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抗争。8月25号，几百名学生和公民团体示威时，亦都曾经受警方动用高压水炮以及催泪弹驱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上任不到一年，接连不断的抗争已经对他施政造成严峻考验。星期四，在迈亚密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上重申，他将支持在9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利率决策会议上减息25个基点。他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放松货币政策而向中性立场的时候。他还警告，如果8月就业数据显示经济迅速恶化，他可能会支持一次更大幅度的减息。奥勒预期未来三到六个月还会有更多减息。至于通胀，奥勒强调必须打开关税效应来看，因为关税只会暂时性推高通胀。他说多数预测显示关税效应会在2026年逐步消退。恰当的风险管理意味着美联储应该现在就开始减息。沃勒和美联储理事鲍曼在7月利率决策会议上都曾经反对维持利率不变，主张应该及早减息。两个人都由川普总统任命，被外界视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潜在接班人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提新立法取消美工业品关税；以色列和叙利亚谈判推动南部非军事化；欧洲启动恢复伊朗制裁机制，美以表态力撑；川普签令恢复古典主义为联邦建筑首选风格；梅拉尼亚对校园枪击案表震惊，呼吁先发制人，预防悲剧重演；莫纳雷兹拒辞职被解雇，白宫称 CDC 需要和政策方向一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盟委员会星期四提出新立法，以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和海产品给予优惠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国同意将降低欧洲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此举是履行美欧贸易协议框架的关键一步。目前欧盟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出口至美国需要缴纳 27.5% 的关税。虽然美欧在7月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使美国对几乎所有欧洲产品的关税降至 15%， 但川普表示在欧盟对取消美国工业品和其他关税提前立法之前，美国不会将欧盟的汽车关税降至 15%。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要上生效，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通过，以及27个欧盟成员国中至少15个国家的批准。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杰维奇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欧美协议不单止是迈向稳定的一步，更加为双方在共同挑战方面进行更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表示，以色列正与叙利亚展开谈判，寻求推动叙利亚南部地区非军事化，并首次间接承认以色列和叙利亚新政权接触。法新社报道，叙利亚上个月爆发致命宗派暴力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会晤一名德鲁士族领袖，并保证以色列国家政府正采取行动保障叙利亚德鲁士族群安全。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专注于三件事，保护斯威达省德鲁士族群，但不只限于该地，建立由戈兰高地经大马士革以南包括斯威达省在内的非军事区，设立人道走廊以运送援助物资。叙利亚新闻社上个礼拜报道，叙利亚外交部长席巴尼八月十九号在巴黎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率领的代表团会晤，讨论两国降温及斯威达省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礼拜四正式启动为期三十日的程序，准备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欧洲三国 E3 致函联合国安理会，指控伊朗违反2015年核协议对浓缩铀活动的限制，而且未能够展现签署新协议的诚意。因此根据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美国母卿卢比奥之后表示支持，他指出 E3 已经明确指出伊朗持续存在严重未履行核承诺的情况，为启动快速恢复机制提供了有力依据。卢比奥强调，美国仍然随时准备与伊朗直接接触。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这个是外交战役中对抗伊朗政权核野心的重要一步。在欧洲宣布启动快速恢复机制几个钟头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重申伊朗准备好重启公平而平衡的外交谈判，前提是西方展现善意和诚意，并避免采取损害谈判成功可能性的行动。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了一项名为让联邦建筑再次美丽的行政命令，将古典主义建筑确立为联邦建筑的首选和默认风格。行政令指出，适用范围内的联邦公共建筑应该提升并美化公共空间，激发人类精神，彰显美国的尊严，并赢得公众的尊重。他们还应该在视觉上可以识别为公共建筑，并在适当情况下尊重地区建筑传统。白宫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中强调，大多数美国纳税人希望看到古典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建筑，这种建筑美化公共空间，他们的政府应该尊重他们的偏好。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推行过类似政策，但前总统拜登上任后无奈就撤销了。在再次竞选总统期间，川普曾经在2023年表示，他将会拆除丑陋的建筑，并让美国建筑回归西方文明宏伟的古典主义风格。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间天主教学校礼拜三举行神间弥撒时发生枪击案，造成两名学童丧生，十几人受伤。警方礼拜四表示，疑犯当时首次步枪，连开116枪。警方话，威斯特曼曾经就读呢一间学校，亦曾经系教会成员。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礼拜三表示，这一宗校园枪击事件令她心碎，她呼吁实施先发制人的干预，以识别那些潜在的枪击案制造者。梅拉尼亚说，早期预警信号往往显而易见，很多人在实施暴力前就表现出令人担忧的行为，并在网上发出暴力威胁。他说，察觉到这些预警信号并迅速采取行动，这个能够挽救生命，亦都能够令美国社区更加安全。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已经认定 韦斯曼特系变性人 FBI 将这个案件作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和针对天主教徒的仇恨犯罪进行调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礼拜四表示，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莫纳雷兹表示拒绝辞职后，川普总统已经将他解雇。莱维特表示，川普解雇了莫纳雷兹，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莱维特还说，川普和金艾迪将很快宣布新的 CDC 主任人选。据美联社多家媒体礼拜四报道，白宫已经任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欧尼尔担任 CDC 代理主任。在莫纳雷兹被川普解雇后， CDC 接连出现高层辞职潮，多名重量级官员相继宣布离职。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CDC 辞职潮作出回应，他说川普政府正是推动让美国再次健康愿景，如果有人不认同这一方向，政府会欣然将他们请出机构。他补充说，这届政府的重点是重建疾控中心的信任、透明度和公信力，领导层完全和这一使命保持一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